我们一同来读《创世纪》第三十七章，《创世纪》三十七章，《创世纪》三十七章第十九节，三十七章十九节，彼此说：“你看那做梦的来了。”彼此说：“你看那做梦的来了。”我们特别注意那做梦的来了。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。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主日，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，我们一同要来看圣经中的夜景。我们晓得圣经里面有一幅一幅的夜景。读创世纪第一章，我们就知道说是有晚上有早晨，是第一日、第二日、第三日。对物质的世界如此，对属灵的世界也是这样。我们基督徒的一生，每一天是怎么经过的呢？是有晚上，有早晨，第一日、第二日、第三日。所以我们就从创世纪里面，我们看了一连串的故事，我们找到了一连串的夜景，我们要找到它里面属灵的意思。那今天呢，我想我们要告一段落，就是如果今天讲完了以后，我们可以说这个圣经中夜景的第一集第一段就算告一段落。那么以后我们看主是不是继续让我们来看夜景，或者在别的时候看，或者继续看，我们不敢说。但是呢，因为今天刚好是把创世纪讲完了啊，特别是创世纪中的夜景，可以说大概就讲完，讲到今天为止。我们知道创世纪有几个很重要的人物，一共有七个，这是根据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，是从亚伯开始，然后呢，以挪，然后挪亚，然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跟约瑟。我们如果读希伯来书的时候，我们很清楚，这是创世纪里面七个最重要的人物。那你读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呢，刚好是相当于创世纪第一章所描写的七天。第一天告诉我们说，神让光和暗分开，你知道这就是亚伯跟该隐的故事。那么第二天告诉我们说，神叫上面跟下面分开。那么以挪因为思念上面的事，所以我们知道最后就被提了。那么在挪亚身上的故事，神是叫生命和死亡分开，因为水退去，陆地就显出来。那么这三个故事是特别说到基督徒属灵的原则，所以比较抽象，好像不够具体，但这个原则要实行在我们的生活中。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就具体了，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第四天神说把光体摆列在天空，所以这个光就具体了。所以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开始就特别是说到我们的生活。那么这四个人身上呢，我们知道有一连串的夜景。那么这四个人的故事呢，我们曾经说过用四件事来形容他们。因为我们发现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呢，他一共筑了四座的祭坛，所以祭坛呢就代表了亚伯拉罕的一生，也解释了他的一生。祭坛的生活原来就是奉献的生活。到了以撒呢，他挖了四口的井，井是代表牲畜的生活。原来我们奉献给主，结果我们自然的就会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我们自然的就能够往深处去，我们自然的就能够过井的生活。那么到了以雅各呢，我们知道他一共立了四根的柱子，那最后一根就是墓碑，那个墓碑就是拉结的那个墓碑，那在原文呢是柱子。所以如果你读雅各的故事，刚好有四根柱子。那柱子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见证。那我们常常会觉得很稀奇，亚伯拉罕可以有见证，以撒可以有见证，雅各怎么可能有见证呢？但是感谢神，圣经说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如果神是雅各的神，我们这些人就有希望。因为像我们这些人都败坏，像雅各一样，结果神说在他身上会产生见证，这个我们想也没有想到，梦也没有梦到。 因为我们知道雅各是很会抓的一个人，雅各是要祝福的一个人，雅各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就能够不择手段，所以雅各是个成功的人。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要在雅各身上要有一个见证，那就是那个四根柱子所代表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神怎样在雅各身上产生那个见证，凭着雅各不会有见证的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这虫雅各，雅各实在说来就是一个很丑陋的毛毛虫，他的观念里面只有两度空间，只有地的观念，没有天的观念。所以这就是雅各，他只要能够得着地上的祝福，什么方法都可以做，什么方法都可以用，什么话都可以说，只要能够保住他的命，什么话都可以说，他不讲原则的。所以这样的人很容易很容易成功，但这样的人也是非常丑陋的，像毛毛虫一样。但是感谢主，起头的时候，当雅各从伯特利经过，伯特利就是神的家，神的家就是指着这里是天的门，神的门，天的门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要接触什么叫做天，从这里开始。那么在亚伯拉罕的，在雅各的身上根本没有天的观念，他就平面的观念，像虫一样，毛毛虫。你看他在桌面上，在地面上爬来爬去，根本没有第三度的空间，没有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主给他看见说有一个地方是很可畏的，他没有准备好，结果神给他看见有个天梯从天上一直连到地上，一直连到天上。本来在雅各的感觉里面，所有的道路都是平面的，他从来不知道有一条都没有了，他就到了尽头了。那现在主果然告诉他，他已经到了尽头了。他以为可以骗他父亲的祝福，结果从那天以后开始流亡，过了流亡的生活，而且再也不见不到他母亲的面。所以我们知道圣经说恶人并没有平安，弯曲诡诈的人，弟兄姊妹，神从来没有放松，并不是因为雅各是神所拣选的，神就放松一点，没有，正是因为是神所拣选的，神要把雅各身上的愚昧要打出去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等到他离开家的时候，太阳就落下去了，然后雅各就开始了几乎是20年的漫长的黑夜。我们说过，这个弯刀怎样碰到葫芦头，他怎样碰到拉班，他的舅舅怎样的欺负他，怎样十次改了他工价，他说白天我受尽干热，晚上尝尽风霜，那20年的日子不是人过的日子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就在20年最末了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在雅各的大腿上摸了一把。这个坚强的雅各，这个成功的雅各，经过了20年，他离开家的时候只是孤家寡人一个，他回去的时候是4个妻子、11个儿女，还有羊群牛群，浩浩荡荡的回去。这样的人是个成功的人，这样的人是个无往不利的人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如果他是个得胜的人，他怎么会失败？如果他是个得胜的人，怎么从现在开始他的腿竟然瘸了？原来一个晚上神与他说，这个摔跤就代表20年神和雅各摔跤。这个诡诈的雅各，许多次他一定要得胜的，他决定好得胜，没有人能够胜过他，连神都胜不过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是雅各，我们如果决定了一件事情以后，我们定规了一个方向以后，不光弟兄姊妹不能改变我们，连主也不能改变我们。摔跤了20年，那个晚上的摔跤就形容着20年神对付他，要雕刻他。弟兄姊妹，好，表面上来说还是雅各得胜了，但是感谢主，宾诺伊俄就是与神面对面的意思。这一次那个败坏的雅各果然与神面对面，神就在他大腿窝那里摸了一把，从那天开始，这个雅各腿就瘸。他再走路的时候，现在有了恩典的遗迹，再走路的时候，他的身上有恩典的记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雅各，这是宾诺伊俄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雅各从宾诺伊俄
过经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从宾路一勒经过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圣经中的夜景。这就是一个诡诈的人，一个弯曲的人，神怎样在他身上雕刻，让他经过漫长的黑夜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太阳出来的呢？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。表面上他是失败了，实际上他是得胜了。雅各因着他的失败，因着他的得胜，他来投诚；因着他的得胜，现在他来下拜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雅各的经历。感谢主，这是雅各的夜景。结果我们看见，就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的名字就变作以色列。那么大家还记得，到了一个时候，神对雅各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现在你要住到伯利恒去。”
圣经用“住”这个字，
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，神的家不是肉体的人能住的，神的家是肉体的人住不住的，他动不动就要走的，
他随时有走的可能。
因为什么？因为神的家对这样的人来讲，
他只能够经过一下，访问一下可以。
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本来只能够从这个伯特利经过的雅各，20年神在他身上的雕刻，感谢主。按理来讲，雅各没有希望了。你知道他骗他父母的时候已经70岁了，父亲已经70岁，这样的人能够再长进吗？这样的人还会有希望吗？
你看见圣灵能工作，
在神来看，没有一个人是晚到一个地步主不能改变他的。有的时候你看看一个弟兄姊妹，就你就知道说他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学好的功课，所以你就知道说到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后遗症，在人来看是来不及了，在人来看有的习惯已经养成了，你很清楚知道，很清楚已经来不及了，在人来看是如此，在神来看永远没有完的时候。你看见说这个人，你看见说这个雅各在神的手中经过雕刻，现在神说你去住在伯利恒，现在伯利恒是可以住的了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看见神的家不是半路凉亭？什么时候你看见说神的家是要我住下的？弟兄姊妹，没有人能赶你走，到了一个时候，就是有人赶你走，你也不能走，因为这是神的家，因为这是天的门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讲教会真理的人很多，今天讲神的家的人很多，今天有几个人真的愿意住在神的家里面？谁住在那里，谁就是见证；谁住在那里，谁就是柱子。你看见没有？如果你进来又出去，进来又出去，这个房子要垮掉的。但是你看见说，因为这是个柱子，所以再也不出去。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有一句话，有一句话说，在这个柱子再也不出去了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得胜者。这就像这就像彼得一样，他虽然起头是软弱的，现在变成柱子了。你知道柱子一走，整个房子就垮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要我们把教会当作半路凉亭，随时可以走的，让我们记得那一定不是主旨。但愿主恩待我们，主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叫我们能变成个柱子。柱子什么意思呢？柱子就是教会的见证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。为什么要经过漫长的黑夜呢？没有那个夜
就没有柱子。
凭着雅各他不过是毛毛虫，结果因着圣灵的工作，你看见它变成一只蝴蝶。蝴蝶呢能够飞翔在空中，现在不光是2度空间，现在是3度空间，它能翱翔在空气之中。它是可以说它现在能够翱翔在空中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这就是见证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从天的门你就发现一条道路，那条道路是通天的。只有蝴蝶能告诉毛毛虫说天是怎么一回事。你叫所有毛毛虫都能讲天，讲能讲，